进入了冥想盆之后，邓布利多和哈利正在看着邓布利多的一段记忆。科尔夫人在跟年轻的邓布利多讲述汤姆·利德尔一些离奇古怪的怪故事。科尔夫人喝了许多的酒，但是她的目光却很沉着。她说：“我想许多人看见汤姆·利德尔离开这儿，都会拍手称快的。”邓布利多说：“我相信您肯定明白，我们不会一直让他待在学校里，至少每年暑假他还会回到这儿。”科尔夫人轻轻地打着酒嗝。
没问题，那也比被人用生锈的拨火棍抽鼻子强。
科尔夫人站了起来，哈利惊异地发现，尽管瓶里的杜松子酒已经少了三分之二，但科尔夫人的腿脚仍然很稳当。科尔夫人说：“
我猜你一定很想见见汤姆·利德尔吧？”“
确实很想，夫人。”说着，邓布利多站了起来。科尔夫人领着年轻的邓布利多出了办公室，走上石头楼梯，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吩咐和指责他的帮手和孩子们。哈利看到那些孤儿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束腰袍子，他们看上去都得到了合理的精心照顾，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个地方长大，气氛是很阴沉压抑的。
科尔夫人说：“我们到了。”
他们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拐了一个弯，在一条长长走廊的第一个房间的门口停住了。科尔夫人敲了两下门，走了进去。
汤姆，汤姆，
有人来看你了。
哦，这位是邓布顿先生。哦，对不起，这位是邓德布先生。哦，还是他来告诉你吗？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哈利和两个邓布利多一起走进了房间，科尔夫人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这是一间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屋，只有一个旧衣柜和一张铁床。一个男孩坐在灰色的毛毯上，两条长长的腿伸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读着。汤姆·利德尔的脸上看不到一点儿冈特家族的影子。维罗普的遗言变成了现实，他简直就是他那英俊的父亲的缩小版。对11岁的孩子来说，他的个子算是高的，黑黑的头发，脸色苍白。他微微的眯起眼睛，打量着邓布利多怪异的模样和装扮，一时间没有人说话。邓布利多走上前，伸出了手。你好，汤姆。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伸出手去握了握。邓布利多把一张硬邦邦的木头椅子拉到利德尔身边，这样一来，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住院的病人和一位探视者。我是邓布利多教授。
教授？
利德尔重复了一句，他露出了很警觉的神情。
是不是就像医生一样？你来这里做什么？
他指着刚才科尔夫人离开的房门说，
是不是他叫你来给我检查检查的？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
不，不是。
利德尔说，
哼，我不相信你。他想让人来给我看看病，是不是？说实话。
最后三个字他说的凶狠，气势吓人。这是一句命令，看来他以前曾经多次下过这种命令。利德尔突然睁大了眼睛，狠狠地盯着邓布利多，而邓布利多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和蔼地微笑着。过了几秒钟，利德尔的目光松弛下来，但他看上去似乎更警觉了。他说，
你是谁？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邓布利多教授，我在一所名叫霍格沃兹的学校里工作，我来邀请你到我的学校，你的新学校去念书，如果你愿意的话。
听了这话，利德尔的反应大大出人意外，他腾着从床上跳起来，后退着离开了邓布利多，神情极为恼怒。
哼，你骗不了我，你是从疯人院里来的，是不是？教授，哼，没错。告诉你吧，我不会去的，明白吗？啊，那个该死的老妖婆才应该去疯人院。我根本没有把小艾米、班森和丹尼斯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的。
邓布利多耐心地说，我不是从疯人院来的，我是个老师。如果你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我就跟你说说霍格沃兹的事儿。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去那个学校，也没有人会强迫你。利德尔轻蔑地说，
我倒想看看谁敢。
邓布利多似乎没有听见利德尔的最后那句话，继续说，
霍格沃兹是一所专门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开办的学校。哼，我没有疯，再告诉你一遍，我没有疯。
我知道你没有疯。霍格沃兹不是一所疯子的学校，而是一所魔法学校。沉默，利德尔呆住了，脸上毫无表情。但他的目光迅速地轮番扫视着邓布利多的两只眼睛，似乎想从其中一只看出他在撒谎。利德尔轻轻地说，
魔法？
邓布利多说，
不错，我的那些本领是魔法。
你有些什么本领啊，汤姆？汤姆·利德尔压低了声音，
各种各样。
说着，兴奋的红晕从他的脖子向凹陷的双颊迅速的蔓延，他显得很亢奋。他接着说，
我不用手碰，就能让东西动起来。我不用训练，就能让动物听我的吩咐。谁惹我生气，我就能让谁倒霉。我只要愿意，就能让他们受伤。
他的双腿在颤抖，他跌跌撞撞地走上前，重新坐在了床上，垂下了脑袋，盯着自己的两只手，像是在祈祷。利德尔对着自己颤抖的双手说，
我
我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我早就知道我很特别，我早就知道这里头有点什么。
邓布利多收敛了笑容，目光专注地看着丽达尔。对，你的想法没有错，你是一个巫师。丽德尔抬起头，他的面孔一下子变了，透出了一种狂热的欣喜。然而不知怎么的，这并没有使他显得更好看些，反而使他精致的五官突然变得粗糙了，那神情简直像野兽一样。他说：“
你也是个巫师？”嗯，
邓布利多回答说：“是的。”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利德尔立刻说着，口气跟刚才那句说实话一样的盛气凌人。邓布利多扬起了眉毛说：“如果按我的理解，你同意到霍格沃兹去念书？”“
我当然同意。”“
那你就要称我为教授或先生。”利德尔的表情僵了一刹那，接着他突然以一种判若两人的彬彬有礼的口气说：“
对不起，先生，我是说教授，您能不能让我看看你？”
哈利以为邓布利多一定会拒绝，他以为邓布利多会对利德尔说以后在霍格沃兹有的是时间做具体示范，并说他们眼下是在一座住满麻瓜的楼房里，必须谨慎从事。然而令哈利大为惊讶的是，邓布利多从西服上装的内袋里抽出了魔杖，指着墙角那个破旧的衣柜，漫不经心的那么一挥，衣柜立刻着起了火。利德尔腾的跳了起来，哈利不能责怪他发出惊恐和愤怒的吼叫，他的所有的财产大概都在那个柜里。可是利德尔刚要向邓布利多兴师问罪，火焰突然消失了，衣柜完好无损。利德尔看看衣柜，又看看邓布利多，然后他指着那根魔杖，表情变得很贪婪。他说：“
我从哪儿可以得到一根？”
邓布利多说：“到时候会有的。你那衣柜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果然，衣柜里传出微弱的咔嗒咔嗒的声音。利德尔第一次露出了惊慌的神情。邓布利多说：“把门打开。”利德尔迟疑了一下，然后走过去，猛地打开了衣柜的门。挂衣杆上挂着几件破旧的上衣，上面最高一层的隔板上有一只小小的硬纸板箱，正在不停的晃动，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里面似乎关着几只疯狂的老鼠。邓布利多说：“把它拿出来。”利德尔把那只晃动的箱子搬下来，他显得不知所措。邓布利多问：“那箱子里是不是有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利德尔用清晰审慎的目光深深的看了邓布利多一眼， 他最后用一种干巴巴的声音说：“
是的，我想是的，先生。”
邓布利多说：“
打开。”
利德尔打开了盖子，看也没看的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他的床上。哈利本来以为里面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东西，却只看见一滩平平常常的玩意儿，其中有一个油油拉线盘，一只银顶针，一只失去光泽的口琴。他们一离开箱子就不再颤抖了，乖乖的躺在薄薄的毯子上一动不动了。邓布利多平静的把魔杖插进了上衣口袋里，说：“你要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的主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会知道你有没有做。我还要警告你，霍格沃兹是不能容忍偷窃行为的。”利德尔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愧，他仍然冷冷地盯着邓布利多，似乎在掂量他。最后，他用一种干巴巴的声音说：“
知道了，先生。”
邓布利多继续说：“在霍格沃兹，我们不仅教你使用魔法，还教你控制魔法。你过去用那种方式使用你的魔法，我相信是出于无意，但这是我们学校绝不会传授，也绝不能容忍的。让自己的魔法失去控制，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你应该知道，霍格沃兹是可以开除学生的，而且魔法部有一个魔法部，会以更严厉的方式惩罚违法者。每一位新来的巫师都必须接受，一旦进入我们的世界，就要服从我们的法律。”汤姆·利德尔又说：“
知道了，先生。”
很难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把那一小堆偷来的赃物放回了硬纸箱，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收拾完后，利德尔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对邓布利多说：“
我没有钱。”
邓布利多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皮钱夹。
“啊，那很容易解决。霍格沃兹有一笔基金，专门提供给那些需要资助购买课本和校袍的人。你的有些魔法书恐怕只能卖二手货了。不过……”
利德尔打断了邓布利多的话：“
在哪儿买魔法书？”
他谢也没谢一声，就把钱夹拿走了，正在仔细的端详一枚厚厚的金夹龙。邓布利多说：“
在对角巷。我带来了你的书目和学校用品清单，我可以帮你把东西买齐。”
利德尔抬起头来问：“
你要陪我去？”“
那当然，如果你……”“
不，我用不着你，我习惯自己做事，我总是一个人在伦敦跑来跑去。那么到这个对角巷怎么走呢，先生？”
他碰到了邓布利多的目光，便补上了最后两个字。哈利以为邓布利多会坚持陪着利德尔，但事情又一次出乎哈利的意料。邓布利多把装着购物清单的信封交给了利德尔，又告诉了利德尔从孤儿院到泼妇酒吧的具体路线，然后说：“
你准能看见他，尽管你周围的麻瓜……哦，
也就是不懂魔法的人是看不见的。打听一下酒吧老板汤姆，很容易记，名字跟你一样。李德尔恼怒地抽搐了一下，好像要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怎么，你不喜欢汤姆这个名字？嗯？哼，叫汤姆的人太多了。然后他似乎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又似乎是脱口而出。他说：“我父亲是巫师吗？他们告诉我，他也叫汤姆·利德尔。”邓布利多的声音很温和，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母亲不可能会魔法，不然她不会死。”利德尔不像是在对邓布利多说话，而更像是自言自语。他接着说：“肯定是我父亲。哦，那么我把东西买齐了之后，什么时候到这所霍格沃兹学校去呢？”邓布利多说：“所有的细节都写在信封里的第二张羊皮纸上。你9月1日从国王十字车站出发，信封里还有一张火车票。”利德尔点了点头。邓布利多站起身，又一次伸出了手。利德尔一边握手一边说：“我可以跟蛇说话。我们到郊外远足的时候，我发现的。他们找到我，小声对我说话。这对一个巫师来说是正常的吗？”哈利看得出来，他是故意拖到最后一刻才提到这个最奇特的本事。他一心想把邓布利多镇住。邓布利多迟疑了一下，说：“很少见，但并非没有听说过。”他的语气很随便，但他的目光却好奇地打量着利德尔的脸。两个人站了片刻，男人和男孩相互凝视着，然后两个人松开了手。邓布利多走到了门边，说：“再见，汤姆，我们在霍格沃兹见。”哈利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邓布利多说：“我看差不多了，哈利。”几秒钟后，哈利和邓布利多又一次轻飘飘的在黑暗中飞翔着，然后稳稳的落在了现实中的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